好，感谢主。那如果你看大屏幕，你就知道今天我要和大家所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都该回来干什么啊？好像你们离得比较远，可能看不太清楚，声音有点小。我们都该回来干什么啊？归荣耀给神。我们都该回来啊，归荣耀给神。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的第17章第11节到第19节，那我们一起来啊，大声的来读这一段经文啊，求主的圣灵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来，预备起。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庄，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 Amen。 那这一节圣经，这一段圣经对我们来讲的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这个故事对我们信主稍微有点年日的弟兄姐妹也是耳熟能详。那我们进入感恩月的时候，常常会提醒我们来操练感恩，来数算主的恩典。那谈到感恩，谈到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也不陌生，当然对着犹太人来讲也不陌生。在犹太的经典《塔木德》里边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是乐意学习的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就是心存感恩的人。”弟兄姐妹，好不好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成为幸福的人，你要成为有智慧的人。”我记得很久以前的时候啊，如果你常关注国内的电视或者新闻的话，似乎有那么一个采访在民间，就啊，记者就问：“你幸福吗？”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印象啊？那可能回答的人从啊不同的角度啊，什么样的答案都有。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你幸福吗？你在基督里边幸福吗？你幸福的根据是什么？你幸福的把握是什么？你幸福的那个源头是什么？你为什么觉得你幸福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心存感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幸福的人。如果我们不心存感恩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有太多的事情感恩不出来，难道不是吗？今天早上我们从起来到现在，从我们心里面由衷的向神生发出感恩的，你不要举手，我不知道有多少。那还是当一天起来的时候由衷的觉得茫然，甚至还略有一点不满和抱怨的又有多少？以前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呢到森林里面去 hiking， 结果呢不小心他就走迷了路，走不回来了。在这个他就觉得特别的害怕、恐惧和茫然。在这个时候，他在这种恐惧茫然当中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他就祷告神：“神啊，你要救我，把我从这个彷徨、迷路、胆怯、害怕的这个光景当中把我带出去。你若要把我带出去。”然后就开始给主开条件了。 主啊，我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来爱你，来奉献给你，来怎么怎么样，反正主喜欢什么好听的他就讲什么好听的。当他在分享的时候，旁边人就问他说，哎，主有没有答应你的祷告？这个时候这个人说，哎，在神没有答应我祷告之前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个向导，他给我指明了道路，使我脱离了险境。弟兄姐妹，我们多少时候是不是像这个迷路的人一样呢？我们多少时候是不是像这个迷路的人一样，只看到这个向导给他指出了一条脱离险境的道路，在心里边确实没有察觉到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爱。多少时候我们每天可能会得着很多很多神的恩典，但是呢，在这些恩典当中，可能我们并不一定围着这些恩典怎样而感谢他，或者说视这些恩典而不见，或者说见而不知，或者是知我也不感恩，觉得就应该是这样。久而久之，当我们心中失去这个感恩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觉得做基督徒和不做基督徒真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真不觉得我们是神的儿女而欢喜快乐，从心中由衷的说生发出来说，主啊，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是一个蒙爱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在基督的里边靠着主的恩典来警醒，用感恩来保守我们爱主的心。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在三谷分享的时候，正好是两周年，那我就提醒弟兄姐妹，当然也提醒我自己，别让世界夺去我们爱主的心。太多的事情，太多的经历，太多的新闻能够把我们爱主的心夺去，能够把我们置入到一个就是困惑彷徨，或者说没有盼望，或者说是一个啊，就是对神抱怨的一个生活光景当中。求主来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就像这个迷路的人一样，也许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迷路的遭遇，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屏幕面前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过迷路，你一定会经历过迷信。过去的时候你信自己，说就像三谷有个弟兄讲，他说我觉得我遇到的事情我都能搞定，我很骄傲，我也知道我很骄傲，所以这个骄傲既是他的能力，又是他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不信主的一个拦阻。那这就是什么呢？迷信，迷信自己很多的事情我可以靠着自己这样来搞定。有时候我们可能迷信其他的人他能够成为我的帮助，但是呢，往往我们就忽略了什么呢？信靠主，主成为我们的帮助。当我们走错方向的时候，我们称这个叫做迷路。当我们的信心就是这个对象错的时候，这个叫做迷信。多少时候我们可能信神，但是呢，我们不一定怎样去靠神。为什么这样去讲呢？如果我们家中如果有小孩子，你可能会经历过类似的这样的一种光景。有一次我们去出去玩， 就大箱子小箱子就行李就要往车上搬。当时我记得我们家的小女儿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她说爸爸我来帮你搬，我能够搬上去。她说她把那个箱子从那个下边能够搬上车。这个时候我说哦，行行行行，你可以你可以，但是呢你别搬，我来搬。其实多少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对神有时候是这样，我们信神是全能的吗？信。我们信神是信实说话算数的吗？信。这些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我们的学习装备的圣经知识当中，我们可以开口就来，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主啊你是信实的，你是帮助我的，你是爱我的，你是丰富供应的。但是真正的面对到一些难处挫折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又不敢靠他。我们信他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我们不敢把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就是需要，或者说是我们担不起来的担子放在主的身上。求主来帮助我们。我觉得借着感恩节，我们一方面数算神的恩典，也借着数算神的恩典来检视一下我们的信心是放在哪里。有一个校正，无论是在迷路当中还是在迷信当中，无论我们经历的人生的故事或者是挑战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不同，但是感恩的一点就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今天我们在这里来敬拜神，都是神用恩典和慈爱把我们从迷途当中，从荒野当中，从那种害怕彷徨当中，像那个流离失所的羊一样给找回来，给带回到神的家。弟兄姐妹，这也是我和大家所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在荒野旷野荒孤中，他亲自寻找我这只什么迷羊。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一书圣经，在以西结书的第34章第11节到第12节，我们来一起来读。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也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在各处，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在这里先知预言这位好牧人，这位大牧人耶稣基督，他要亲自寻找他的羊，并且在密云黑暗中把四散的羊给找回来，给救回来。如果我们再看以西结书34章前面的时候，主耶和华亲自应许说，他说我必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躺卧，失丧的我必把他寻找回来。那这是一个神借着先知用牧羊人的比喻来去表达这位万军之耶和华对以色列人以及对我们那个为父为母的心。他要从那种迷失中、荒野中、黑云密布中把他的羊这样给找回来，给救回来。那谁会冒着这样的风险去做这种寻找拯救呢？那除非这个羊是他的。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在很久以前，这个很久以前大概是在20多年前，我们村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孩子呢有一些智力上的一些的障碍。有一天呢，他就去他的就是外婆家，结果回来的时候呢就走迷了路，就走失了。那至于这个孩子，其实对这个家庭来讲，作为旁观人来讲，在我们来看来，似乎是这个家里边的人的负担，因为他的智力有一些的障碍，可能是一个用 北方一句话，可能是这个家里边的重担和累赘。但是这是旁人来看，但是他的父母不这样看，他的父母觉得我两个儿子有一个儿子这样走失了，他就拜托我们整个村子里边的年轻人帮忙去找，一连找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啊，就是骑着自行车，以我们那个啊，就是所居住的地方方圆东南西北啊十几公里的这样去问，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微信啊，这种现代化的工具，那就会拿到他的照片，就问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有没有见过这个人？结果找了一周多就找不到了。找不到的时候，你知道，对于旁边的人来讲已经疲惫了。我记得还是冬天，但是旁边的人就慢慢的就说，哎呀，我最近很忙，实在不好意思不能再出去了。有人说，哎呀，我最近家里有事，对不起啊，我也没办法再继续帮你去找了。就很多人就放弃了寻找这个孩子的这样的一种行为。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爸爸始终不放弃，他就背着一个啊，就是那个，就是被子，然后呢，骑着自行车，带着干粮，他整整寻找了半年。当别人都放弃的时候，他不放弃，他仍然的在找。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他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也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里散在各处，我必从那里把他们给救回。弟兄姐妹，这是天父的爱，这是天父的爱，也因着天父的这份爱，不放弃的爱，我们才有机会回到神的家，蒙恩成为神的儿女。也因着这样的恩典，诗人大卫在诗篇的二十三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后边他又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不但如此，他后边继续说，我们的这位神，他使我这样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最后他有一个总结，他说，我切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住在耶和华的家中，直到永远。诗篇二十三篇对我们来讲既熟悉又喜爱。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当你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你的第一感觉，或者说你的第一感动，或者说你心里面啊最喜欢的是什么？也许你可能喜欢说，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喜欢不喜欢？可能觉得这个，啊，太好了，主啊，你这个应许太好了，必不致缺乏。啊，或者呢，你可能说，哎呀，我喜欢他的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啊，不要今天这么卷，哈哈，这么忙碌，啊，他使我有安息，在青草地和安歇的水边。啊，这个也是这样，我们特别的，啊，就是期望的。我每一次就是有时候看短视频，看到人家那个开着房车在西藏啊，那到处那个所谓的就是啊走的那些人，哎呀，我觉得心里面好羡慕啊。我这次回到深圳的时候，正好我深圳的一个朋友他就发信息给我，他说，建勋呢，你什么时间到深圳来？哎呀，我就说我什么时间去。哎呀，他说很遗憾，他说如果你早来两天我们就有机会见见面，他说我在你来的前两天我们已经订了机票，然后呢从那个云南开车去西藏。哎呀，我一听，哎呀，我觉得特兴奋。 哎呀，我说希望下一次你能带上我，啊，就觉得这个躺卧啊，什么都不想，享受这样的一个放松的青草地和安歇边那个安歇的水边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可能这也是我们心里面特别所羡慕的。可能也有人身上羡慕说不怕遭害，也有人羡慕说神与我同在，可能也有人说哎，这些都不算的什么，我更喜欢福杯满溢，就像前两周大军所分享的信息，我渴望福杯满溢，或者是说我渴望恩惠慈爱一生都伴随着我。弟兄姐妹，如果让你去选的话，你选一个选两个你觉得都不够，你觉得最好是怎样？前面的这些主啊我都要，我都经历。但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最后的半截你很期待吗？诗人说我切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什么？永远。我们渴望要前面的应许，但是我们真的渴望一生一世住在神的家中，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吗？坦白的讲，我有那么一点不太羡慕，比起前面的话，我更羡慕前面的。弟兄姐妹，其实讲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讲给大家听，我觉得我是讲给我自己听。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祝福，有很多的恩典，我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围着这些恩典来感恩的，其实说实在的并不是很多。当我在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的时候，约翰在那里说，人若说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他没有看见的神。爱神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把那个爱在我读的时候把它翻译成感恩。人若说我若感恩神却厌恶他的弟兄，这话是不真实的，在神的面前是不蒙悦纳的。人若不围着那些爱你服侍你陪伴你的人而感恩，你怎么能够感恩那位看不见的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感恩节的这个季节里边，我们可能有对神有过感恩，但是你对你身边的人，在你的小组里边，在你的团契里边，在这个教会里边，在你的职场上，或者是你家里的人，那些曾经在你生命当中引导你陪伴你提醒你祝福你的人，你有为他们献上感恩吗？你有对他们说一声谢谢吗？其实多少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从神那里求恩典，从人那里索取安慰和祝福关怀和理解，其实不需要操练，但是围着这些来感恩来数算谢谢人感恩神，其实是需要操练的。有神的仆人说，感恩的心增加，爱主的心也会增加。弟兄姐妹，若是我们不用感恩来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从主那里所领受的那点爱心，可能随时都会被这个世界给夺去。弟兄姐妹，耶稣这样爱我们，把我们这个迷羊给找回来，那我们该如何来感谢他呢？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来，我们一起来看。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寻找失去的羊呢？只找着了，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这样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在这里第五节，你看一个，在你的脑海当中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这个羊找着了，这个牧羊人就把羊扛在肩上欢欢喜喜的回家了。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形容毫无怨言的背负、接纳、爱这只找回来的什么一个迷羊。前段时间啊，我在翻我手机里边的照片，那我就看到那个高腔哥发给我的一张那个照片，很久了，在我的手机里边。那一天我翻的时候又翻着了。那个照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那个艾琳大概在一岁左右的时候啊，在餐厅里边，新芳姐就把她就是扛在那个脖子上，就是就被高腔哥照下来就发给我了。那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这个画面怎样呢？其实啊并不陌生。我再往下翻的时候也翻到一张我让我女儿骑在我脖子上的一个照片。我记得这张照片当时的时候被一个姐妹看到的时候，那个姐妹就说，她说建勋真是一个女儿奴啊。就是弟兄姐妹，这个让孩子放在自己的脖子上、肩膀上和怀抱当中，其实是一个什么呢？爱的一个接纳，爱的一个背负，爱的一个是什么呢？拥抱。不是一个嫌弃，而是一个爱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在爱里边一个怀揣。多是形容什么呢？父母长辈对孩子的这一份爱。路加在这里形容说，耶稣基督就像这一幅画面当中牧羊人把那个迷失的羊给找回来的时候，扛在肩上欢欢喜喜的回到家里边。弟兄姐妹，你和我就是这样被神所接纳，你和我就是这样被神所爱。你要不要感谢他呢？你要不要感恩呢？以前的时候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讲到这个爸爸是一个就是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所以呢在他的就是做父亲的这个旅程当中，就储存了很多养育孩子的照片和视频的这种瞬间的这种记录。那等到他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特别的悖逆啊，就是给父亲就是对着干，那父亲说东儿子就要说西，反正总之是父子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张。那他们也用了很多的办法来说服孩子、引导孩子，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果效。那有一天呢，这个父亲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灵感，他就把他孩子从小的时候出生一直到成长当中的时候，这个爸爸妈妈对孩子爱的瞬间就是那种养育的瞬间，那些比较特别的一些画面，剪辑成一个短视频，就是一个视频，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两张照片一样，孩子骑在脖子上或者说是个孩子玩耍就把这个视频呢就剪辑成一个小纪录片。有一天吃完饭的时候，他就邀请儿子和太太一家人就一起来回顾、来温馨这一段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时光。就这么一段小小的视频就触动了这个孩子的心。过去在青春期的时候，他儿子觉得爸爸不爱他，对他所给予的就是要求、严厉、批评但是呢似乎是感受不到父亲的爱、父亲的理解、父亲的接纳、父亲的陪伴和鼓励。当他 爸这段视频看过之后，他的儿子流泪了，他的太太流泪了，他也流泪了，那这个家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向好的，一个爱的一个转捩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像那个迷羊一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神这样的爱和恩典把我们这个迷羊给找回来，那我们该怎样来回应这份恩典呢？回到我们今天的主体经文，当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如果我们知道当时耶稣那个时代的背景，犹太人是不和撒玛利亚人来往的，是要经过撒玛利亚，是要绕行的，是看撒玛利亚人是不洁净的，是不愿意和他们怎样呢？相交的。但是耶稣却带领门徒怎样，刻意绕行到撒玛利亚，进入这个村庄去看这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这十个大麻风的病人是被人所嫌弃的，是被人所拒绝的。如果你看利未记的时候，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若是他们得了大麻风，他们不但被赶出营外，他们碰到人的时候老远就要喊着说，哎，闪开，我不洁净了，我不洁净了。本来那个疾病已经在他身上够痛苦了，而且他逢人的时候还要喊着说，我不洁净了，我不洁净了，我不洁净了。你能够想象到，这些人不但肉体上被那个疾病所折磨，在心灵上有多大的羞辱和挫败。就这么一群人被赶到一个村庄里边，更有意思的是，在这十个人当中竟然怎样呢？有九个好像是犹太人，一个怎样？撒玛利亚人。他们之间是不来往的，但是这个疾病，这个难处大到一个地步，他们就顾不上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了。这个叫做同病相怜，是不是？你看我们出席一些场合，比如说出席一些宴会的时候，我们不由的就会分辨说，哎，这个人的职位是什么，哎，这个人的穿戴是什么，哇，这个人是不是有钱人，这个人是不是有知识的人，是不是？我们不由自主的可能这样去，从心里边第一反应就会这样，或者是别人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划分。你有没有见过在医院当中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哎呦，这个人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哇，那个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你会不会这样呢？不会。哎呀，看到这张床也挺可怜的，看到那张床，哎呀，也挺怜悯的。就像我这一次啊，就那个九月份的时候回国，我去到养老院去看我岳父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每一个房间，其实对那些啊，就是叔叔阿姨那些年长的，我就觉得真的是由衷的心生出那种怜悯来，他们真的是不容易。那我们不会再分啊，这个人曾经怎么样，那个人曾经怎么样。弟兄姐妹，所以他们的难处大到一个地步，使他们本不能够聚在一起的人却聚在一起。但是就这样一群人，耶稣去寻找他们，当世人去放弃他们拒绝他们的时候，耶稣这样却去寻找他们。我觉得这就像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样，他说，没有寻找的我叫他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显现。弟兄姐妹，在神的恩典中，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人呢？没有寻找的神叫我们遇见，我们没有访问主，主向我们显现，我们就像那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一样，就是因着主刻意绕行进入村庄，进入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才使我们这个罪人被找回来，被洁净，被医治，被接纳。弟兄姐妹，这是天父的爱。第二个， 我们来看，在主恩典中，我们都是主所洁净的麻风病人。在四十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那从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所医治长大麻风的病人，不只是这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在这之前的时候，耶稣也医治过其他的长大麻风的病人。但是在这里，马可特别用一个词来形容耶稣，他说耶稣听到这个人祷告说，主啊，你若肯，必能让我洁净。马可在这里见证说，耶稣动了什么慈心，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弟兄姐妹，你说伸手摸他有什么大不了的，戴上个手套不就行了吗？对不起，那时候没有手套。那时候长大麻风是一个谁呢？是一个极其可怕的疾病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就像 COVID 一样。弟兄姐妹，如果你单位有一个人得了 COVID 了，你会怎么样？你也想去靠近他吗？你不敢，对不对？在这个时候，耶稣却伸手这样去摸他。好多年前，这个好多年前应该是多少年前，应该差不多15年前。如果你看国内的新闻，你就知道，在当时的河南、安徽、湖北，有一些地区爆发，那个新闻爆出来，有整村整村的人啊感染艾滋病，啊，你们看到这个新闻了？很多人因为卖血输血所导致的。当时我在深圳服侍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同工，那我们就有感动，那我们就带着弟兄姐妹的一点爱心和奉献去探访这些就是这些患了艾滋病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和一些村民。我记得去之前的时候弟兄姐妹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千不要跟他们握手你要一定要保持一个距离也有弟兄姐妹走之前的时候给我们送那种消毒的那个洗手液，还有一些我们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不是有一些，有一个在传染科里面做医生的弟兄给我们科普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知识。虽然我们知道握手这个不会带来一种传染，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们一进入到那个村庄里面，是我记得当时的一个那个村庄里面一个传道人，就是和弟兄姐妹就带我们去探访这些村民。当时我们在那个村子里边的时候是夏天，那在外边就是树荫下有好多人在一起就是聊天和吃饭，那我们不知道谁感染谁不感染。那个村里边的那个姐妹说，她是指着说，你看到那一个她也感染了，这个也感染了，这个也感染了。她整个在一起聊天的人差不多有10多个人，将近80%的人都感染了这个疾病。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有些人就是知道我们是从外边来的，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就伸出手来给我们这样握手。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我走到他面前，当他的手主动伸出来的给我握手的时候，其实对于他来讲的话可能没有想到，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讲的话，就在那一刹那我心里边其实是有犹豫的。纵然我知道握手这样呢不一定传染，是不能传染的，但是在心里面在那一刹那的时候其实还是犹豫的。这个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当我们看到说耶稣看到来求告得医治的长大麻风的病人呢，他就是这样动了什么慈心。那这个慈心是带有什么呢，行动的，就是带有那一种怜悯体恤和行动的爱。那在圣经当中其实有多次记载耶稣动了慈心，比如说讲到那个免债的那个故事，有人欠了很多的债来求问 赦免的时候，圣经里面说那个主人就这样动了慈心，就释放了他，就免了他的债。那么当耶稣看到那个瞎眼的人求医治的时候，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的眼睛就看见了。还有好撒玛利亚人看到这个人被打成一个地步奄奄一息的时候，就这样动了慈心，就这样跑过去来帮助他，来缠裹他，来照顾他。浪子的父亲看到这个回来的小儿子的时候，也是这样动了什么慈心，跑过去连连与他亲嘴。这个慈心其实更多的是个是什么呢？用我们今天的爱心来形容的话，其实更就是怎么说呢，今天我们在生命生活当中的那个行动的爱，最能够靠近天父那个慈心的爱，其实就是为父为母的爱。在疫情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像我们在北美，我想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机会回家。当疫情解封的时候，很多人回家，特别是家中有父母的弟兄姐妹，有的是用假期啊，有的是用感恩节的假期，有些人计划用春节或者是圣诞节，总之都想回去。那我也是一样。那今年暑假的时候，那我们全家人也回到家里面，一方面是啊我岳父的身体的缘故啊，一方面也是差不多三年多啊没有回家。其实当一决定回家，那个机票定了之后，其实是很开心的，是很期盼的啊。这种开心和期盼，其实也忘记了这个机票有多贵啊，这个路程转机有多么的不方便。总之是什么呢，这种期待，这种回家的心切啊，大过这个要付的代价，很开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回来的时候，我就在我的里边就反思去总结，那我很想回家，那其实还有比我更想让我回家的，你猜是谁？就是父母。我回家其实已经很开心了，对不对？其实比我更开心的是父母。我回家的时候就像我两个女儿说，爸爸有什么好吃的啊？就是没有回去的时候，两个孩子就盘算我要怎么点外卖，因为在这边不太容易哈哈啊，怎样点外卖，哎，我要吃什么，我要喝什么，都要列一个什么一个计划啊。我倒没有那么馋啊，但心里面也想着说，哎呦，回去得吃一吃这个小吃啊，回去啊得啊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啊。其实在我们的计划当中，除了看父母之外，也有一点啊想找一点好吃的解解馋。但是回到家里边，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父母预备了很多好吃的来给我们解馋。同样一件事情，你会发现父母的心和我们的心是有一点这样不一样的，是有一点区别的。同样在基督的里边，我们对神的爱和神对我们的爱也是有区别的，和我们回到神的家和神看我们回到神的家也是这样不一样的。求主来啊帮助我们。其实当我思想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比过去有那么多一点明白耶稣所动了那个慈心，那个为父为母的心，那个意思又理解的稍微的又多那么一点点。所以呢，求主来啊帮助我们。你看当那个浪子回到家的时候，他的爸爸是怎样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他的儿子是个乞丐，可能三年都没有洗澡了，身上臭的不行了，但是父亲跑过去抱着他连连与他怎样亲嘴。 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父亲对儿子能做出这样的爱来，夫妻都不行。同意吗？求主来帮助我们。可见这个父亲这样面对着儿子回来的那一刻是期待已久啊，是盼着这个小儿子这样能够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心里边能够想着说，哎呀，这个机票能够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的假期能够再多一点，哇，那就更好了，如果我能再回家勤一点，哇，就完美了。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期盼感慨，我只能说你的年纪像我一样不年轻了。当这十个大麻风的病人看到耶稣的时候，圣经里面形容说他们就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这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在这个恩典当中他蒙医治的信心，不但是他信神的话，还有什么呢？顺服神的话。他的信是带有行动的，他的信是带有顺服的。有人说，当信心加上行动的时候，你就在恩典当中变蒙医治，变经历神。也求主来帮助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的信心也需要行动，就像雅各所说的，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死的信心。其实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啊，也不要说我们所处的世代，就算在我们教会当中，我觉得我们真的不缺神的话，不缺一些课程上的一些教导和训练，甚至也不缺圣灵在你心里面的提醒和感动。我觉得我们缺的就是感动的时候，听见神话语的时候，就是在恩典当中的行动。我常常最近在我的里边，我也常常分享，在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主日圣灵感动老约翰，当老约翰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就听到神的声音。当他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他就这样转过身来。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什么？人子在金灯台中间怎样行走。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主日的时候，有没有被圣灵感动呢？有被圣灵感动，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呢？听到神的声音，有没有转个身呢？有没有行动的回应呢？多少时候我们不是没有神的话，也不是没有感动，其实多少时候缺的是在信心当中与神的话调和，缺的是在感动的时候能够怎样呢？转个身。当我们转个身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会看到人子在金灯台中间行走，人子在你的生活当中行走，人子在你的生活当中并没有离开你，因为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弟兄姐妹，当我们不转过身的时候，我们只会定睛在我们自己的需要上。所以在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的时候，每一封信最后的时候都会讲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什么来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边被赎所找回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被洁净，在恩典当中被赦免，被恩典当中被接纳，这些都是神的爱，都是神的恩典。就如同保罗对以弗所的弟兄姐妹所说的，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 已经怎样亲近了。后边还讲到什么呢？不但亲近了，而且是和好了。神用他的血，用十字架的爱，拆毁了我们与他之间隔断的墙。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用十字架的爱和恩典拆毁我们与人之间隔断的墙呢？若是有，这也是一个感恩的行动，回馈神的爱。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也说，在基督的里边，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呢？这是保罗反问哥林多的教会。既然我们都是从主所领受的，我们为何不感恩呢？那这个感恩会让我们在基督的里边不但是经历神的恩典，而且使我们在基督里边能够更加的恩上加恩。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就是很难理解，很难有那个把握和确据，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笃定，就是认为我们领受的远比施舍的更多。如果在我们的信心的里边，我们的思想里边，我们的知识的里边，我们的经历的里边，能够真的有确据，说我所领受的比我给去的更多，我从主那里所得的比我给主的更多，弟兄姐妹，我敢保证我们会常常的感恩。多少时候我们不感恩，是因为我们觉得神给我们的还不够。所以有神的仆人说，没有感恩的祷告就像一个化了妆的属灵的抱怨。上个周五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保罗也提到说，不可贪心，贪心与拜偶像是一样的。在箴言书里边，箴言的作者形容什么是贪心，他就讲到，他说马黄有两个女儿，他们常说给呀给呀，连不够的加在一起共有怎样四样。马黄是吸血的，就是浮在人的身上去吸血的时候，他的两个女儿说给呀给呀，不够不够不够，还不够。但是圣经里面保罗却提醒我们说，敬虔加知足便是生命的大力大祝福。求主来帮助我们。其实我们有太多的值得我们去感恩和数算的人事和物。最后一点，耶稣面对着这个回来感恩的撒玛利亚人，他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呢？我们也在问，怎么就回来一个人归荣耀给神呢？那九个呢？如果你从人数来比看，就是10:1，十个人得医治，一个人回来感恩，蒙恩得恩的人很多，知恩感恩的人很少。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是10:1呢？我得到神10个恩典，我只有一个恩典来从心里边真的感谢他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记得以前有一首诗歌，本来这个诗歌呢我想作为回应诗歌来唱的，但是呢因为我不是很熟，所以呢我就没有选这首诗歌。如果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你信主比较久的，在国内你，我相信你可能会听到过这首诗歌，叫做《田地里的庄稼》，有没有人听过？没有有听过哈。那其中有一句话，他说：“拥挤主时有人，主需用时无人，怎不叫主伤心？”我把它翻译成：“求恩典时多人，感恩时少人，怎不叫主伤心？谁体贴主的心，谁合乎主使用，谁使主 欢心。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可能说，真不应该啊，十个人怎么就一个撒玛利亚的外邦人回来感恩呢？我在猜想啊，这个撒玛利亚人觉得自己被医治实在不配，他们九个被耶稣医治是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高我一等，对吧？他们被医治是必然的，但我这个人不一样，我是撒玛利亚人呐。不要说被耶稣所医治，按照我们的传统和规矩，我见他和他说话都不配，我却蒙医治，我当然要回来感谢神。可能也许对这九个犹太人来讲，那我得医治是应该的嘛，我就应该得医治嘛，因为我是犹太人嘛，不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上一周的时候，约瑟弟兄也在分享法利赛人和那个税吏两个人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故事。为什么那个税吏在神的面前有那么样的感恩，那么样的一个心情，是因为他觉得他不配啊。法利赛人为什么觉得就是不必要像那样的感恩，是因为他觉得他配啊。当我们觉得我们配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家，我们在小组当中，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要求和挑剔。你怎么不这样体恤我呢？你怎样不这样安慰我呢？你怎样不这样来祝福我呢？当我们心存感恩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觉得弟兄姐妹当中的每一个爱在你的身上都不是突然的，都不是你该得的，那叫恩典。求主来帮助我们。诗人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像诗人一样，借着感恩节在神的面前有点省察呢？有一点让主来提醒我们呢，围着我们过去所得着的这个恩典来归荣耀给他呢？有一个神的仆人，他说，过去的时候我常常围着我没有漂亮的鞋子，在我小的时候我来抱怨，等到有一天我发现有些人没有双脚，才提醒我，我围着我有双脚来感恩。当他没有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围着他没有鞋子而抱怨。弟兄姐妹，当我们围着我们的难处而抱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感触到，你能够在这种难处当中而去抱怨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恩典。有一个姐妹给我讲，哎呀，她说我们国内的房子卖不出去啊，真是愁死人了，让我很焦虑。我说，姐妹，你焦虑什么呢？你还有房子卖呢？有多少人想卖房子卖不了啊，没有房子卖啊。我说你还焦虑啥？只看到这一面，但是没有看到神祝福的那一面，只抱怨我们没有鞋子，却没有为我们有一双健全的脚来感恩。弟兄姐妹，我觉得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就是这样提醒我的。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50篇第14节、15节还有23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弟兄姐妹，在这里说，在患难之日你求告我，我就搭救你。我们特别喜欢患难之日我们求告神，神说我必搭救你，我们觉得到这个地方就 OK 了。但是神说你还要怎样？荣耀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什么呢？荣耀神。弟兄姐妹，我们是围着神的荣耀而造，我们也当围着神的荣耀而活，围着神的荣耀 而侍奉。有一个人说，神在意我们的感恩，神也需要我们感恩，我们也需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心灵枯干的人，落在彷徨、抑郁和灰心当中的人，这样的人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心中失去真实的感恩，或者是说眼光就被难处、挫折、负面的环境所抓住，但忘却了在患难、挫败、低谷当中那位以马内利的神。这也是前两周达军讲到的时候，讲到那个照相失焦，你拍了很好的风景，但是呢，没有拍到你要拍的人。多少时候我们眼光只看到了我们的需要，或者是我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却忽略了那位赐恩典的主。其实人生的幸福、喜乐的尺度，不取决于我们拥有多少，而取决于我们感恩有多少。也有神的仆人说，感恩就好像一把钥匙，能打开丰满恩典之门。这把钥匙在我们的手里边，这把钥匙能够打开丰满恩典之门。当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神的时候，耶稣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只有这个人不但是身体得医治，也得着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见证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什么？恩上加恩。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都领受，不是单单领受一点你的身体得医治，不是单单领受你在工作当中，就是换工作的时候经历神这种加薪，找一个你心里边所喜欢的工作，这些只是什么呢？只是那种恩典的一个前奏，或者是一个尝一尝而已。神所要给你的乃是什么呢？从他丰满里你要领受什么呢？这个恩上加恩的恩典和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既然这样应许，也把这个感恩打开丰满恩典之门的钥匙交在我们的手里边，我们就不要把这个钥匙给藏起来，让这个钥匙来去生锈，让我们在恩典当中来学习感恩，用恩典来保守我们爱主的心，用感恩来保守我们起初对神的爱、对神的感恩、对神的信靠、对神的热情。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何等恩典。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觉得求主来帮助我们，不只是在心里边知识上有一个说，哎呀，真的是蒙了大恩典，而是从我们的情感的里边，就像一开头说，以真诚的心降服在神的面前，以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我们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和恩典。
以真诚的心生命。
感恩，让我们的口来充满着对他的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开口，来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爱。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爱。哦，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哦，耶稣啊，耶稣啊，哈利路亚。哦，主啊，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以马内利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成为我的冠冕，
阿门。
哦，我们何等的不配，但如今你竟拣选我们，
阿门。
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门。
哦，你也有心有口的，我们都把荣耀颂赞来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哈利路亚，是的，是的，我的口要发出赞美的声音，
阿门。
哦，主啊，因为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哈利路亚，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撕裂身体。是的，你挪开了我们所有的枷锁，所有的重担，所有的悲伤。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你的宝血来拯救了我们，来买赎我们归回天家，归回天父的怀中。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我的口要发出赞美。哈利路亚，赞美你。
谢赞美你，我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我就是那个麻风病人。主，我谢谢你医治了我，你亲自的接纳我。我谢谢你漫山遍野的来寻找我，把我扛在你的肩上，把我带回到你的羊圈当中。你来抚养我，你来喂养我。主，我谢谢你把我从罪中，我们以前从前不认识你的时候，我每天活在罪中，我每天活在黑暗里。主，我谢谢你，你拯救了我，你把我带离了黑暗，进入你的光明。主啊，让我不再打滚，回到那个猪圈当中。主，我谢谢你，主，我感谢赞美你。
我是主耶稣，我是个罪人，我是个自私的人，因为我甚至没有办法爱我的家人。哦，主耶稣，但是你的爱没有放弃我。
耶稣，
何等的恩典，你竟然爱我，
阿们，
你在石架上为我流血舍命，你的衣袍为我穿上。主啊，并不是我做了什么，我依然是一个没有爱的人，但是你的爱来帮助我。
阿们，
主啊，我需要你，我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主，我们是一般蒙福的人，因为主啊，因为你，我们的神在乎我们。
阿们。
我们是一般蒙恩的人，因为基督用他的宝血成了我们的爱情。是的，你叫我们得医治，也叫我们不忘却你的恩典，让我们在盼望中常常仰望你的再来。
阿们。
也在我们的生活中，主啊，以感恩为祭，成为赞美你的荣耀。
阿们。
谢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赞美你，何等的恩典临到我这个不贪不配的罪人。主，谢谢你的宝血为我流出，谢谢你救了我脱离一切的死亡。主，我感谢你，赞美你，是你用 用你的牺牲，你自己来拯救我，使我今天成为阿爸天父的儿女，是何等的尊贵荣耀。主啊，感谢赞美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用讲台的信息来提醒我们，也更用桌上陈列的饼和杯来提醒我们，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你舍的生命哦，除去我们的罪。我们更谢谢你在死里复活，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哇，真是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看到这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哇，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是亏欠你，主啊，我们常常把这恩典看小，
主
啊，但是你真是今天来开我们的眼，就让我们真是一生走在这恩典的道路上。主，我们愿意来一生的来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
阿门。